这是孔子呢原则性呢对鲁哀公呢讲这句话，你说怎么样叫老百姓服吗？能够这样去才老百姓服。那么老百姓讲是这样讲的，鲁哀公的能力那什么办不到。你要想把这个三家大夫的这个权力完全把它拿过来，好不容易啊。孔夫子在这个哀公之前呢，上一代的那个君主，咱们孔子做这个鲁国的这个司寇，代替宰相，要把三家这个，把他的这个城墙啊，要把它不合制度，把这城墙把它改短，一个命令下去，有的听从，有的就不听从。孔夫子啊，那时候就他就是很以这个制度来施行的。可是到后来呀、啊，那个三家大夫也是问题呀、啊，虽然征服住了，可是外国齐国人一看孔夫子办政治的话，如果一定瞧胜起来的话，对你说这个邻居就是齐国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后来想办法送这个芈月到这个送给卢俊，这样的孔子一看这个形势不对了，然后就不干了，怎么来的？那时候政治也相当麻烦和复杂，所以呢，这圣人在台上办的，也受到那些国内国外的情况的去阻碍。那么这个鲁哀公呢，问是问，孔子这么讲，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办事情可以，要办事情，要是民众服从的话，听业臣服，你必须要办这个，按照这个时候来，按照这个道理来办，一定要举直出诸王。下面一条，季康子问时民进动于劝如之何？曰：临之以壮则进，孝之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一章书是季康子，季康子是季鲁国三家大夫当中的一家的季氏，季氏家里的季康子这个大夫，他呢问孔子，问这个这几个问题，问什么呢？十年尽忠于劝，这个事情问的这个要义，你看啊，这个怎么样叫老百姓呢对国家尽忠？他是国家就对他的，对他这个尽忠。那么问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有人不服从他，为什么不服从他呢？这个因果就是很显著的。那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做儿子的不孝顺父母，儿子不孝顺父母啊，儿子还有儿子啊，等他将来自己老了，他的儿子也跟他学了，也会不孝顺他的，因果报应就是这么显著。西方子就这样，如果这个三家大夫不听国君的这个命令，自己在掌权，那么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这个自己 你这个范围内的你所治理的你这个一般民众，包括在你家里做家臣的那些人，他们服从你不服从你的，哦，你要想他那些人服从你，但问你服从不服从国君呢？你不服从国君，你要想人家服从你，这哪有道理啊？这不合道理。那么就是这样的话，他当然很恶劣了，咱家的不服从鲁国了，鲁国国君了，所以以至于呢，一般人也不服从他。这时候他感觉很头痛了，问孔子了，孔子呢，这个这一句话就很不大容易讲。这个问呢，实名什么呢？实的老百姓，你要教老百姓干什么呢？这个三件事情，一个是经，这个经就是恭敬；一个是忠，就是忠于他，对他是很忠心；再呢，权是什么呢？权呢，互相劝善，要把社会风气啊整理得很好，大家都向善，叫权。这句话就是说，季康子问孔子啊，十个老百姓对他恭敬，对他敬重。椅子呢，到椅子讲。与互相劝谈，孺子何？孺子何？怎么样才能办得到？怎么样才能够使老百姓做到这三点？这句话真讲。那么孔子就说了：“子曰。”临之以壮则敬，孝子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啊，这个临之以壮啊，临是什么呢？临是上对下。啊，叫邻。我们比如说，我们前人家到我们家来做客，啊，就是光临呢，务必请光临。光临什么？就是客气的话，把对方呢尊得很高，比我的地位高。他到我家来是光临，临我家，光临寒舍。那么这个国君以及政府的高级这个官员到什么地方叫历练，到某个地方叫历练，上对下，那么这个或是呢少数人对多数人也就是历练，比如说这个一个人演讲，这个下面这个台下很多的群众，面临这么多的群众，也就是人。那么这个人呢，孔子告诉他：“临之以庄啊，你对于你的民众，对于你的家臣，这是实名对于你民众啊，你要。”你凡是你对于民众怎么样的以庄啊，知 这就是这里代表那个民族。你面对你的民众的时候，你面对你的民众，你怎么面对他们？你装是很庄严端庄的。你看我们到寺庙里面看那个佛像，佛像就是端庄的、庄严的，或者是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就是很庄的，绝对不像那演戏的戏里边的那个小丑的角色，就是演戏里面戏里的那些那个演那个帝王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个庄严的态度。就是诸葛亮的这个不是帝王，他是一个臣子，他出来他也是庄严的，走路说话也是庄严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叫对待关系啊。你至于民众的人，你是在上位的人，你要临至一庄，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要很端庄的，然后呢，德行，然后这个民众对于你自然就敬，恭敬你。这是大佛堂第一个，如何使民众来恭敬他？换句话说，你要想民众对你恭敬呢，你就你自己一个庄严。这个庄严刚才讲的是这个身体言语都庄严，是这个外表啊。实际上孔子讲这个意思含义很深，很深什么呢？包括你干的政治，你做的事情，你是不是这个替你老百姓办的，还是你替你自己办的？替你自己办的呢就不是这样，替老百姓办的事情呢，是大公无私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利益老百姓，这就是庄严。再就是你说人的是人格品德也是要端庄，这个意思有这么多，那样人家当然会敬你恭敬你，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孝慈节忠，这句话在很多注解里面就麻烦了。麻烦是什么呢？你看这句话就很费解了。他问你怎么样使老百姓对他敬重，那么孔子答复呢，孝慈节忠，孝是子女对父母尽孝，慈呢是父母对子女表示慈爱，孝与慈是家庭里的事情，忠是君臣关系，这两点怎么能够拉在一起讲呢？各位研究生，这怎么拉在一起讲呢？孔子讲话不会错误的，不会错误。那不会错误，这个怎么个解释法子？就是说，这个《十三经》里面有一个孝敬，孝敬是孔子对曾子讲的。那么这个孝敬里面讲的，讲的孝有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父母，始于事亲的 开始的时候啊，对于父亲母亲啊，这个帮父母亲做事情，这个做的一些事情都顺乎父母亲的心理啊，这就是孝。这个是在家庭里面，到了社会上，在国家干事情，国家干事情呢叫事君，事君呢，事君就是就跟君臣关系，事君怎么样呢？事君就要尽忠，对君主要尽忠啊。为什么讲孝要讲尽忠？你在国家是一个忠臣，忠臣呢，我想哦，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啊？这是谁家的子弟啊？你问哦，我不认他，哪位啊？他家里的父亲呢，家教好，父母怎么教的好？所以在国家一心中是一个忠臣，就把他的父母啊带出来了。人家赞美，赞美他就连带的赞美他的父母，使父母受到人家的赞美，这就是孝子。反过来说，在我们做些事情，作奸犯科的事情，犯法国家社会上这个知识一不熟，过去那个社会人家一看，这是谁家的子弟啊？哦，母人的，哎，叹口就完了，对他父母就看不起。你看，这是孝子不是孝子呢？所以这个讲这个孝子啊，尽孝自然就尽忠。那么孝子尽忠，你这个是叫民众呢，这个叫这个叫民众尽忠于你啊。这个民众尽忠于你，你呀、啊、要把这个把这个道理来教化一般民众。一个，再一个呢，你是这个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呢，过去啊，这个过去的政治什么的，现在政治讲到现在，人家有反对了啊，现在民主政治，大家都是你什么你。这个国家的这个高级公务员，什么把老百姓看着这个土地看，这个不对，这是君主君权思想。不管人家怎么讲，你这个民权思想是不错了，民主是不能开倒车，不能再恢复君主了。但是啊，你那个精神还是需要的。你现在办政治的人，不管是民意代表，是政府的这个官员，你都把你的所代表的民众，你所把这个当的这个政治，把这个民众的对象，民众都当作自己家里的一个小孩子看待，你这个人处处替他设想，他有什么痛苦，你不要让他知，不要让他。来讲，你就老早就跟他想到了。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员办事情，一切作为的计划想法，先决的条件就考虑到民众的利益，利益的后是妨害利益还是维护他的利益？民意代表来发言的话，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来维护我自己的权利，我自己大知名度。为了我下次我再能够当选，我才这个故意讲那些话，让舆论来看清楚。 次的人。而我这个发言，我是真正提到老百姓的这个学面上，为了学面来讲话，学面他那学面不能一个一个的到议会来讲，不能够一个一个到立法院来讲，而且我是其他代言人，讲的是实实在在是民众心里的话。那你这个，你这样讲话，你就是把老百姓当你自己家里的人看待，这有什么不好？果然这样的话，就如同啊，父母跟这个子女的关系，父母对于是子女要讲慈，这个在上位的人、办政治的人要把民众要对民众也讲慈，为人父母。那么你这个讲孝讲慈啊，孝慈，孝慈啊，父母对于子子女讲慈，子女对于父母讲孝。那么你这个家庭的这家族关系啊，亲人的关系的孝慈是不是对的？不是对待的、啊。君臣关系是对待的。君臣的关系啊，你慈他才孝，你不慈他就不孝，这是两方面关系。因此，因为这样的话，你讲孝慈，你把这个孝与慈这个推行出去了，你就能改善社会风气。那么，在这个一般的国民，对于你自自然然的就尊重，就是孝慈则忠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民众对于你尽忠啊，你就要提倡孝慈，孝慈推行出去了，你不要叫他尽忠，他自然就跟你尽忠。他未来要孝顺他的父母，他出来做事情自然就对于你对于国家尽忠。第二，第三就是呢，举善而教不能，则缺。这个善呢，这个那些这个好人，这个好人呢，包括他有能力、有办事的能力的人，但是能力还不够，他有这个有很好的这个。这个人品就是道德修养，就是品德才能都好，这个善者，你把这种人举出来，这个还有呢，不能就是不能是善的人，他现在这个人呢还不是善的，不能做善，不能做善你教啊，而教不能的，不是善的人你把他教化他，教他能够做一个善人，这个举善而教不能，这样的话则缺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这样，这个为见贤思齐了，见着这贤人善人，大家的心里都希望，哎，他能够做得这样，我也能够做得这样啊，他能够为什么不能呢？这就劝了，劝就是这个心里就是这个劝的意思。大家就是努力的向那上面学，有点劝。这是孔子啊，答复他的这个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呢，这个 一个林子一桩是要叫集团子啊直接的啊，对于民众自己要端庄起来，庄严起来。这个孝慈呢是啊这个鼓励用这个啊以这个有效啊在上位的人讲能够把民众当作自己子弟看，民众虽然是你对他慈，他就对你孝啊，一个。再呢，你把这种教化，你用你本身这么做，影响到这个一般民众，一般民众都有这个教慈了，他对于你自自然然的尊重，这个是这双方面的关系。举善而教不能呢，是纯粹对于这个一般民众来讲，你是这个民众，你奖励你的这个好人而教的那些啊还没有做到的那些人，这样风气整个就转变过来，然后就劝。这是孔子啊，要嵇康子，答复嵇康子的这个话，就是说你要把不太好，一切都要从自己要振作起来，一定要自己做个示范，人家才能跟着你去。那么这个下面这一章，颇为孔子曰：“子既不为政，曰素焉教不为教，由于兄弟，师以有政，师以为政，弟子何以为政？”那么。这套书啊，活人，活人是没有指，指出什么人，是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人呢，为孔子也就是跟孔子讲，子，子就指的孔子啊，就是您老先生，既不为政，既遇到何子讲，你何以不从政了呢？不办政治了呢？讲这问这句话的人呢？这是孔子在这个周游列国回来，回到鲁国来。原来孔子是在鲁国当过大夫的，刚才讲因为齐国用来的这个那种计策，使得孔子啊自己不愿意做了，感觉到自己道行不通，他就离开了鲁国，到各国去周游列国去了。周游列国到各国时也遇不到行道的机会，后来到晚年呢就回到鲁国来。回到鲁国来呢，那时候当然不做大夫了，不做事情了，所以活人就问了，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再度出来办政治呢？这个问这个人的想法，你假设你愿意出来，就是卢俊是那是卢外公啊，还是很欢迎你的，你只要出来了，你愿意做什么事情，卢外公一定给你做事情。这个何人的意思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呢？孔子当然是他那个情形，并不是卢外公给他做事情，就是卢外公给他做事情，那个三家大夫把持他在那里，他怎么做啊？所以孔子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孔子那个时候啊，三思度治的定于乐啊，这个做春秋，做
从事整理中国文化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更重要。所以呢，他呢很谦虚啊，他没有那么讲。你看他怎么答复？他说：“书音呢，书音就是上书，就是书经。书经里面讲啊，孝父为孝啊，这张是你句法读读的这个句啊，这一句的读不同的。那么朱子注解的那个。”四书记注啊，那个孝父为孝有与兄弟，那样读法，那样读法呢？这个清家的注解，清儒啊，给他批驳的很多，认为啊，朱子啊，没有把这个古书啊，没有看得清楚。断就断错了，应该是呢孝父为孝有以兄弟，我们现在采取这种读法。那么书经里面怎么讲的，那你怎么样呢，就是孝父，孝父下面为孝，这个字就是赞叹孝啊，孝乎，这个字是语助词了，为什么意思啊？孝微笑含笑，讲孝嘛就是讲孝，书经里面讲孝的重要，孝为什么重要呢？自古以来中国读书讲百姓孝为先，你各种的这个好的行为，善行，善的这个行为，一百条甚至更再多的这个好的事情，好的品行，还是呢以孝为先，孝是这个临头来讲，孝最重要。那么这样友与兄弟，友是啊。这个在家里面，一个是对父母尽孝，兄弟之家呢叫友爱，兄弟互相叫友爱，有孝友。你把这个孝友啊，这种的家庭的这个讲孝讲有孝悌啊，有一个孝悌啊，把这个孝悌之道，施于有政，施就是施行，施行到政治上面。有政啊，是当政的人，有政治，有政权，他在那里办政治，他有政治了，有政治在那里办理。我呢，在这里啊，把这个孝友之道来帮助他，讲这个社会建设，提高这个社会道德心理建设。那么。事义为真呢、啊？我不凭我自己亲自到这个办政治啊，我把这个孝友讲孝悌，我把这个社会人权道德都能提得很好，使社会都能够上秩序，都有秩序。这个就是办政治。你办政治，你什么叫办政治啊？办政治就是讲秩序，就是各安其分，个人守他的本分。在本分之内，个人呢来奋发有为来办事，这就是奇奇微微的。除了这个，什么还是政治？企业和谐哪样才是政治？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讲孝悌。不过在这里讲到这里啊，对这张说就是大意讲完。咱们这个题需要再说一说，说什么呢？迁居之后，立法院里面审查这个孔夫子的这个奉祀官府的这个预算的时候，就有立法委员讲，现在这笔预算把它删除不要了。那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一切都叫民主了。那孔子还编这个预算，孔子这个学说，现在我们还要得多吗？他举了那些理由，孔子讲这个礼，讲的这个那一套，根本就不合乎现在这个时代需要了。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研究这个《论语》的时候，我们考察一下，真的是孔子的学问不合乎时代需要了吗？孔子的学问呢，比如说现在何时出现的？你不论世界这个学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政治发展到什么程度，永久需要。什么是永久需要呢？孔子讲的这个讲孝悌，孝悌什么呢？孝悌就是建立这个人伦的关系，建立人伦的这个基本的秩序。父慈子孝，兄如弟恭，个人安他的本分，各守本分，就是守秩序。在社会上，其他班子同友与同学相处，都是按照这个守的这个秩序。由人文的秩序，再推广到这个自然界的讲的秩序，像这个无心呢，金木水火土的无心，无心要平衡。那无心平衡，人家就说你现在又讲你无心了，为什么阴阳无心？阴阳无心的时候，你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好。我讲这个，现在讲这个，讲这个二氧化碳，啊，讲这什么这个氢，讲这个什么这个可以讲吧？这个科学名词，二氧化碳这一类的这就是金木水火土。他现在这些也讲平衡的。像自然的这个生态学，生态学就是平衡，平衡和无形平衡，那有什么不可以讲的？讲平衡就是讲秩序，你只讲这个自然界的秩序，你不讲人文的秩序，讲不好。你讲环境卫生，啊，环境保护是不错啊，大家没有公德心。没有人伦关系，没有公德心的话，你在这里了把它清除，他那又把那个路口又把它丢下去了。他有那个污水，这个废水又把它排到河里，不顾人家的死活。你怎么办？第一个要讲孔子这种秩序，讲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是自然界的秩序，也讲人伦的秩序。他才能够维系人类社会这样这个长远这样发展，才能繁荣。而现在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大家都不熟了，愈乱愈好。你讲这个我不相信你的，我就把你这个推翻了，然后我建立我自己的这个知名度，建立知名度，保持认为我是敢说。然后学民呢，才那个，哎，他知道某人是这个事，他才学我。这个对不对呢？你把社会秩序破坏了，把国家的法律破坏了，国家不存在了，你这个你个人还存在。进一步的话是。国际现在也，国际上也是乱的不得了。国际上的秩序不能建立啊，他的这个核子弹的，它依然有，终究有一天会发生。到了时候同归于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学道，不要跟一般的那种基建一样。他乱他的，我们遇到人很诚心诚意的来想学的人呢，我们凭我们所知道的告诉他， 第一个要建立这个秩序，要守这个秩序，守这个礼，讲这个人伦的关系，文章道德，不讲绝对不行。你不守自己乱下去，乱下去啊，大家都受了祸害。所以现在看台湾这些少数人在这兴风作浪，国际上那些调教那些这个破坏，他现在这个修复风气怎么样，都是把原来的都是破坏，尽量破坏，自己建立新的出来。建立新的出来，你建立对不对呢？对当然好，不对不好。哦，我们认为现在科学发展到现在建筑物这么不得了了，那现在外国人那些埃及的那个金字塔挖出来多少年以前的那个金字塔，到那个时候科学也发明了。那么最近在这个是印度是什么地方，这个小的印度边境的这个小的国家也挖出一个城市，有多少层的城市，那种建筑物比这现在那个大建筑还要那个研究建筑这个学理啊，这个力学的这个研究啊，你现在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他这个在多少年以前，地球整个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变动啊，大的这个震动，整个一个城市都是个下降。全部完了。你现在这些人一般人认为，哦，现在这科学了不起啊，我们这古老的东西现在不用了，没用处了，我们干脆学那个就是学的到来是整个地球的一个大的变动，你全部完了，然后再从头再开始啊，又是从洪荒时代盘古开天地，还是从洪荒时代再来的时候，你孔子的修辞还是需要。所以我们就研究这个学问呢，你不要跟那个一般人去学，我们学问。讲到这里，这个书啊差不多了，我是我想
《论语》的本质，这是这个本子呢是94页，找出以后，先把这文念一下啊，大家对一对。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之无泥，小之无月，其何以行之哉？”这一章说，这个我们这里讲《论语》。跟这个学校里讲《论语》目标不一样，学校里讲《论语》呢是定了这门课程，当然也是为了这个了解的中国文化。我们这里讲《论语》啊，是为了帮助各位修道。修道呢是不论佛家也不论儒家，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我们修学为的就是要修道，修道干什么呢？
这个道重要啊。你就是世间的学问了解的再多，你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最进步的发展最快的这些科学技能一些学问统统都会了，那还是没有用。为什么呢？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切身的一个生死的大问题，是吧？世界上哪一个大学问家他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佛法，一个是儒家的孔夫子的学问都可以解决。那这个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修佛，但是这个佛法中国的佛法这个大乘佛法这样盛行是由他